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读的圣经还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同来念这几节的圣经好不好？预备，请。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管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二节跟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那个诫命。那么我们上次说，若是我们还没有成年的时候，那么儿女对父母的态度呢，是顺从与顺服，就是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当我们成年之后呢，我们要孝敬父母，那么一个是 obey 听从父母，第二个字呢是 honor 孝敬父母，有一点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是讲到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上礼拜我们特别讲到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来对待上一代我们的长辈，那么今天我们讲我们这一辈怎么样来去对待下一辈。你的问题可能说，牧师，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我的孩子都大了这样子啊。那么老师你早讲20年大概有点帮助啊，可能有这个想法。那其实呢也不一定啊，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说圣经虽然有时候写的事情啊是比较针对性的，对父母啊，对朋友啊，对儿女，但是其中很多原则呢都能够用在其他方面的。所以呢不单只是说这段圣经是对儿女的这是对父母的，其实里面很多做人的原则，对上帝的原则可以用在其他方面，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你还有孙辈啊，对不对啊，你还有下一代，你还有下下一代啊，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注意。那么第三个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不是你的下一代啊，比如说你教儿童主日学，你做儿童工作，虽然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孩子，但是呢每一个来到神的家的孩子都是在属灵的层面来说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来去照管我们的共同的孩子。所以这段圣经呢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的哈。首先我们要注意这里说什么呢，在主里面教养你的儿女。保罗很特别的强调说，在主里面 in the Lord。你们要在主里面听从你的父母，要在主里面孝敬你的父母，你们应该要在主的里面来去教养你的孩子。因此呢这个主在主的里面跟主的外面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在主里面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也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当时他们的人教孩子也有他们的一套，也有他们一些的基础，也有一些他们的理论。但是保罗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成了主的门徒之后，讲到教养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来去教导。意思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过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在主的里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今天我们在外面也听见很多很有道理的一些书，但是基督徒呢应该要慎思明辨，有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你知道吗？讲出来是头头是道，但是不一定是真理，这是人间的道理。因此我们要用圣经的眼光来去判断，来去慎思明辨这些道理的到底是不是真理。相反来说，有时候一些真理听起来没有道理的，听起来没有道理，却是真理。你持之以恒做下去以后，你就发现这个正是真理啊，不是人间道理啊，很奇妙的哈。那么这里说，你们要在主里面教养你的儿女，这里说是 train up， 那么中文是教跟养啊。那么教跟养呢，就好像是那个父母呢，不断的用口啊，就是教他做这个，教他不要做这个。教跟养呢，就叫公叔教学哈，那么给他吃，给他住哈。 这好像是一个基本的一些的东西而已。但是呢，罗盛，你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呢比那个中文圣经讲的比较清楚。这一句话，那个原文就是 train up， 就是训练以达到这个成长。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很多父母呢，就是对教养孩子也好，对于那些成年的那些青少年也好，有时候我们是非常的灰心。为什么呢？好像讲了那么多次，跟他呢已经是挣扎那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他们说，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都很失败。Trying 哈，其实呢，不是屡败屡战，也不是屡战屡败哈。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training 的过程，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哎呀，又失败了，哎呀，又失败了，哎呀，又失败了。你没有失败，这个是训练的过程，一个 training process， 那是很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常常跟各位说嘛，哈，但有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人家对我们也不满意，其实我们都是想要做得更好一些哈，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好像说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定立的目标。因此呢，我就提醒各位说，我们可以对自己说 ，Please bear with me， 请忍耐一下。The Lord has not finished His work in me， 上帝呢，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那个工程呢还在进行当中。因此，有时候在我们在路上看见很多的一些的告示牌是说啊。这个是 construction is going on， 就是说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啊，因此我们就说什么呢？大器什么晚成，有没有？对不对？这个的器皿啊，还在进行当中，还在塑造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来看。第一个是呢，教养的天职是不能被代替的啊，这个是实在太好了，是天职啊，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有人说啊，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今天手上的事情，80%都是人家可以做的，80%。有15%呢，你叫别人一下呢，别人也可以做。只有5%的事情呢，是你自己需要做，人家不能够代替的。好像什么呢？我们要去减肥，操练身体，你不能够请人来替你做运动的，有没有？你看运动看得很精彩，但是呢，你真的要减肥的话，你真的要健康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去做锻炼，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很基本的哈。比如说，我们说孝敬父母，你可以给他别的东西，你可以请人帮你一个忙，但是呢，孝顺父母是你自己对父母一个孝心，人家不能够代替的。也好像侍奉上帝，你不能够用钱请人替你侍奉上帝。因为上帝所看重的不是那个工作本身，有人做就可以了嘛，有人做就可以嘛。有时候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在菲律宾侍奉嘛，菲律宾请佣人是非常便宜的，有没有？那个时候30-40块美金全天候服侍。有时候啊，有些弟兄姊妹呢就请家里面的佣人送到教会来帮忙做教会的事情啊，我出钱就可以了，这样子。但是上帝不是缺乏用人啊，上帝缺乏爱人来去服侍他，有没有？不是用人，上帝很多的工人，很多用人啊，但是很需要个爱人来去服侍他，这个爱人就是你啊，出于爱的侍奉啊。那么父母亲的角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不能被代替的。你不能够请人代替你做父亲，你不能够请人代替你做母亲，这是上帝给你个特殊的一个使命。但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时间不够啊，特别呢，这个公司啊，事情很多啊，哎呀，我要去赚钱了，不然的话，这个房子谁供啊？那么那个贷款那么高，对不对啊？哎呀，你读大学的钱怎么谁付啊？当然这是理由，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跟儿女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啊。有人说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没有时间给太太，没有时间给儿女。罗氏呢，你把这个的时间变成一个 appointment， 所以有人找你说，哎，你这个时间行不行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家人的时间呢，就是说有空呢才给家人。那么罗氏说，你已经把那段时间说，我这个3点到4点是有我要给儿子这个一个小时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就对你的朋友说，对不起，我已经有约了。通常不会问你说你跟谁有约了，通常不会问的了哈。 其实呢，是你跟你的儿女有约，是你跟你的老公有约，是你跟你的妻子有约，你把那个事情放在重要的。记得很多年前呢，我跟师母哈，跟孩子们一家去，我去温哥华讲道，讲完道以后呢，他们就飞到温哥华，那就跟我相会，我们就在温哥华啊那个地方就玩一个礼拜啊 vacation。那么温哥华很多好吃的，我们去了温哥华以后呢，还开车开14个小时去 Banff Calgary 那边哦，那个人家是世外桃源啊，这真是人间的仙境，我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当那个礼拜我们又看得舒服又吃得好这样子哈，也住在一个朋友的家，不需要 hotel， 那个家很大很好啊，那么很享受。那么后来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儿子说，整个的 vacation 当中你最享受哪一个 part 啊？是温哥华的好吃的东西呢，还是 Banff 那个最漂亮的地方呢？他说其实没有，他说最快乐的就是有一个下午在我朋友的家，他的家的后院有一个篮球场，我跟他玩了一个下午的篮球。他说那个下午是我最快乐的啊，就是他跟我在打篮球打一个下午，比起在温哥华吃的东西，比起去玩的那个 Banff， 他说更加的快乐。那么以后说呢，很简单，不需要去了，就在我的后院也有一个啊。不过那个重点是什么？当然他也很喜欢吃，他也很喜欢玩，不过呢相对来说他比较喜欢跟爸爸常常在一起，这一点啊，是吃是玩不能够取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段。所以的各位，你的孩子幸福不幸福，不在于你给他多少，不在于你带他去什么玩，到什么地方玩，只要你给他常常有足够的 attention， 就已经非常好，他就觉得非常幸福，非常满足啊。那个 Brooke Adams， 这是一个年轻人哈，其实他的爸爸是谁呢？他的爸爸大家不需要知道，不过呢，他是在林肯时代，他的爸爸哈，这个 Charles Adams 是他的爸爸是林肯时代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啊，是一个有名的人哈，当时。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提到他呢？这个 Brooke Adams， 他八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去钓鱼啊，那么后来他写日记，八岁写日记，他写什么呢？他说哦，那一天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 most glorious day in my life。 那么八岁以后呢，过后的40年，他常常在别的地方提到说，那一天我玩得最高兴，我玩得最快乐，因为爸爸跟我去钓鱼啊。40年之后不断在提那一天。那很巧啊，他爸爸呢同样的也写一个日记，也写那一天啊，那写那一天呢，我当天我跟儿子去钓鱼，结果呢他叫了一句话，他说 A day wasted， 又浪费了一天。爸爸觉得又浪费了一天，但是呢那一天对他儿子的一生当中来说，那个是最快乐最光荣的一天，因为爸爸跟我去钓鱼。所以呢这个教养的天职啊，是不能够被代替的。在教养的危机里面，就是原生家庭的烙印与这个福音啊，这个 Xerox copy 烙印啊，这个落下去一个印啊，好像我们以前的一些人买木头也好，买什么的，把那个很热的铁哈印在那个木头上面，就证明说这块木头呢是我的，烙印印在上面。原来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多多少少都有我们生命当中原生家庭的烙印印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印呢，有时好的啊，有时候是不好的，有些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那很可惜哈。很可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啊，我们的父母呢也是罪人啊，世世代代啊，所以呢多少时候我们所领受到的被烙印在上面的，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当然了，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也很有很深厚的爱，也有很多正面的啊，有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忘不去计较那个负面的。不过呢你不计较它，但是它会影响你，你知道吗啊，也会影响你，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呢，你所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子，你就以为这个非正常的那个形态，你认为是一个常态，其实是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但是因为这是你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 你就以为人人都是这样子的，你都以为说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啊， 就变成是一个常态，其实是非常态啊，烙印。比如说什么呢？很多的父亲是不常常在的啊，我们说是肾不在，他的肾不在，有人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不在，那么有时候是婚姻的缘故呢不在啊，不常在的父亲。那我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有一次聚会吧，有人介绍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说啊，这个牧师是一个哲学家、艺术家、建筑家，什么家、什么家、什么家，最后一句常常不在家，因为他太有名了，他真是很有才华，但是呢，就因为他很有才华哈，他很有这个恩赐，你知道呢，他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讲员、一位牧师，结果是常常不在家，什么都是家，都是常常不在家啊，这是什么呢？身不在。有时候呢，我们不是肾不在，我们是心不在，我们心不在焉，有没有？好，特别现在呢，我们的工作呢，是把我们人生都把它买过去了，哈，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想到工作，我们下班以后呢，为了要保持这个工作，为了要使到工作能够有好的表现，我们也把工作呢带到家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在家里面也心不在焉，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一个是肾不在，第二个是那个心也不在，所以呢就变成不常在的父亲啊，这个是这个 absence。 第二，有时候呢在，但是呢是不沟通的，不沟通的。那么这里牵涉到一点呢，男人沟通呢跟女人沟通、跟孩子沟通的那个目的不一样。男人沟通用言语通常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你知道吗？我要达到个目标，所以我跟你讲话，因此我们讲话都是结论，没有讨论的，因为快嘛，我已经 process 过，我已经想过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啊，男生讲话的时候呢，一讲出来就是结论，啊，没有讨论的啊，因为讨论太麻烦了啊，有时候人家问我们那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啊，是想要用这个问题呢跟你建立关系，你知道这个就是女人跟男人这个沟通的目的的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女性呢。用这个言语啊，用这个谈话来建立关系的，建立关系是主要的目的，解决问题不是目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男生呢，就是很容易呢，就是一下子的跳到结论，特别有时候呢，孩子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他也不一定是要我们得到答案，他希望跟我们讨论，但是很多时候呢，很多的男生呢，一下子呢就爆出一个结论出来。有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呀，你真是傻啊！”这个就是来笑他们这样子。因此，有时候我们表现出个非常不耐烦的那个态度，这个呢，都使到沟通受到阻挡，受到难阻啊。所以呢，你说没有啊？我都很多时候讲话的，但是我们讲出来的话都是结论，没有讨论啊，没有来往，没有双线的来去去的，一讲就是结论。因此呢，这个态度呢。就阻挡了、破坏了很多的正常的、有意义的爱里面的那个沟通，很可惜。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是不负责任的那个父亲，不负责任哈。那么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大部分的在座的，我相信你们的父母都是非常的关爱你们啊。虽然那个时候那个物质方面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尽所能的给你们最好的。啊，甚至各位能够来到美国留学，来到美国读书，能够来到美国生活，都是你的父母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非常感谢他。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也看过了一些不负责任的那个父亲吧，哈。比如说，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父亲应该是物质的那个需要的供应者，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物质方面，他供应不够。有时候呢，是在这个的感情方面供应不够。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发现，特别我们做基督徒的弟兄们，你不但只是要在这个的，不但只要在这个的物质方面给他有吃有住有衣服哈，啊，你说我也给他感情，我跟他玩了，但是基督徒来说呢，还多了一个，就是属灵的 spiritual training， 属灵的那个教导，应该是从父亲而来。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做基督徒的父亲呢，都缺了这一块，认为说这一块呢是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不是的啊。甚至说，你们做父母的要 train up 你们的儿女。那么第四方面，这个烙印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父亲啊，非常非常的暴力 啊，非常的暴力。有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孩子们看见夫妻的打架，父母的打架。那有时候呢，啊，有时候那个父亲的那个的暴力呢，表现出他过分管教 ，over discipline。你说我是管教儿女啊，对不对？我用杖来去管教儿女，有时候是什么呢？是 over discipline， 过分管教。管教是很重要，管教是好的，过分就不好，啊，所以呢，过分管教就惹了儿女的气，啊，这个受伤啊，不单止那个身体受伤，啊，多少时候是心灵受伤，是一生不能够忘记的受伤，啊，有时候是我们的那个啊情绪，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受到压力，我们在公司里面给人气得要死。也不敢发出去，回家以后呢，就向我们的家人发出去，把我们的苦毒，把我们的愤怒都发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啊，上两个礼拜我也讲到是说，啊，有时候我们的公司里面看见你的老板对你不欣赏，啊，你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那么正面的事情，你的老板就不欣赏。所以呢，当你的儿子啊受了你那么多的恩惠，结果呢不欣赏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对老板那个不满意的态度呢，完全发在儿子的身上，啊，变成是非常的暴力。有时候不但只是那个的拳头的暴力，有时候是我们舌头的暴力，你知道吗？啊，拳头跟舌头哈，有时候你没有用拳头，但是你用舌头讲的话也是非常暴力的言语，也是非常伤害性的。有时候是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朋友，非常的暴力。这个什么呢？都是非常负面的烙印。还有呢，很软弱的父亲啊，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他应该起来做头的，应该带头作用的，但是呢，他非常的这个懦弱，他就是不敢站起来做应该做的事情，是非常的软弱。因此呢，我们发现这些的什么呢？不常在的父亲，不沟通的，不负责任的，非常暴力的，很软弱的。我们因为你一出生就面对这个父亲，啊，并且没有什么太大的比较，你知道吗？因此呢，因为你不是住在别人的家，你不知道别人的父亲啊，因此呢，很多时候那个结果什么呢？那个结果呢，就是说以为这个是常态。如果是这个是常态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子，我就复印了啊，那个 Xerox copy 那个复印了啊，把这个事情呢复印在我生命当中，也复印在我的下一代的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现象，烙印与福音是我们教养的一个危机。但是各位，但是这个命运，因为神救赎的恩典以及圣灵的大能得以逆转。最重要，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成为了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完美的天父。世界上所有父亲都不错的，都是爱我们的，但是呢都有他的那个的问题，因为他的烙印呢也是他的父亲给他的啊，这是你的祖父啊，对不对？一代传一代传下去的啊。但是来到我们这边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说哎呀，什么叫命运呢？命运是说有些的事情，有些环境是你不能控制的，结果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一般来说叫命运，有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认识了这位完美的天父之后，因为圣灵的大能的缘故，因为这个神救赎的恩典，我们说 redemptive power， 神救赎的大能，这一个的命运可以逆转，这个命运可以被改变。那么撒旦魔鬼常常告诉你说，你的命就是这样子，你的命运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改变的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恩典的大能的里面，我们的命运可以逆转 reverse， 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改善而已，是逆转。大家听过这个叶高峰牧师在这里讲过的啊，他跟我们很好朋友啊，叶牧师跟我们很好朋友，那么大家他常常每一两年就来帮助我们啊。那么真爱协会呢，是美国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机构，常常呢就是他出的杂志，他所办的研习会等等，都帮助很多的家庭夫妻关系等等。那么叶牧师呢，到前几年才告诉我们说，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是个从台湾背景长大，现在到世界各地，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东南亚、新加坡、美国等等、加拿大、澳洲都有他的分会。 那么这位常常帮助别人的一位牧师，一位心理辅导员，一位家庭咨询顾问叶牧师，到后来告诉我们说，他长大之后就发现我的家庭为什么奇怪，爸爸为什么 不在了这样子。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的妈妈，他的母亲 是他爸爸的外遇，是第三者。那么是叶牧师自己说的，很惊讶的发现，哎呀，我的家庭原来是这样子。当然这个不是他选择的，对不对？我就生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哎，所以他就从人的眼光来看，哎呀，你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产生出来的。但是因为神恩典的缘故，他今天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牧师。我要说明这一点。所以说你的命运在基督的里面可以被逆转。在香港有另外一位牧师啊，一位传道人，医生哈，1970年代的时候，台湾出现了宇宙光运动啊，这个社区服务在香港出现了这个突破。这位的医生叫做蔡元云医师哈，那么 CMC 几年前请他来做我们主要的讲员，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也常常不在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海员啊，年幼的时候常常不在的，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出身。但结果呢，他长大以后因为神的救赎的恩典与圣灵的大能，他今天呢不断的来去叫人做个好的父亲，他自己也是好的父亲。不但只这样子，他常常在街上邀请那些街童啊，小孩子年轻人无家可归的孩子，通通收留他在他家里面住，做他们的父亲啊。不但只做了自己孩子的父亲，也做了很多的巨无这个没有这个到处流荡的年轻人，就招呼他们大家来了，收留他在我家来住，我做你们的父亲，一个一个这样子。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圣灵的大能可以逆转这个的情况。教养的目的是让他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多少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一个方案，对不对啊？希望孩子读什么书，进什么学校，做什么事情，将来赚多少钱，还有娶什么的媳妇，对不对啊？我们都有个很大的很好的方案，有三个字请各位注意哦，就是目的、融入跟这个计划。这三个字呢就常常定规了很多父母的想法，那个方案目的啊。我们那个时候中国以前华人社会里面还没有什么保险，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安全保障 social security， 因此呢我们有计划出来了，养儿防什么防老啊，我养到这个孩子越多越好，对不对啊？那么他们每一个都合起来去供养我，养儿防老嘛啊，有时候是这种的想法。哎，这个墨西哥啊，很多很多女人都很多孩子啊，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啊？因为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天主教不节育，这是一个哈、啊。另外呢是说孩子多好啊，有安全感，对不对啊？养儿防老啊。这是一个 purpose 啊，当然大概不会我们今天哈、啊，还有呢 ，pride 啊，以前我年幼的时候，很多的我同辈的孩子哈、啊，你知道全世界啊，最多人叫的名字叫建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什么建国，什么建国，什么建国，这全世界这里不知道有没有 OK， 可能有建国中学毕业的，说不定啊，那以前我年幼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叫个名字叫耀祖。耀光耀的光宗耀祖，耀祖啊啊，一大堆人应你，因为父母都很喜欢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有没有啊 ？Pride， 其实呢，与其说是光宗耀祖，不如说是光我荣我了，有没有啊？讲着我的孩子多厉害，我的孩子进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当然，我们很愿意他们有好的工作，没问题。不过那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辱吗？还是说一些的计划？我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上个礼拜在这里没有时间讲。我有一个朋友，他1960几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他比我年纪大了啊。那么他的妈妈呢，就他来美国念大学，啊，他妈妈就给他三个字，他说孩子啊，你记得，他妈妈也是读书人呐、啊，所以跟他讲英文啊，有三个很重要的字啊，他是 A B C A 啊，他是基督徒 ，attend church， 你去做礼拜很好啊 ，B 啊。Bible 读圣经也很好啊。C marry a Chinese girl， 娶一个中国女孩子 A B C 这样子啊。但是他有了，他有遵守他妈妈的命令了啊。不过也不一定啊。 其实呢，最重要哈，最重要，我认为哈，是 A、B 是对的哈，去教会读圣经。第三 C 呢是 Christian 基督徒就好，对不对哈？最重要是 C 是 Christian 啊。当然你喜欢华人，同样文化的，同样种族的，没问题的。但是呢，罗先生为你预备一个 C 的话 ，Christian is even better， 对不对哈？因此呢，这个是神的一个你的方案，要跟神的方案配合起来。因此呢，教养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活出，不是你的计划，是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因此你看见摩西，他是受宫廷教育，你知道吗？宫廷教育，但是神啊，没有叫他做大官，对不对？神要他做民族的一个救星，有没有啊？那么保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神要他做宣教士，有没有？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巴医生啊，他也是在美国做了几年之后，他就到中国云南香格里拉，我们去看过他，他就是在那边做宣教士。那么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不是我的方案，是上帝的方案。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他活出你的计划，乃是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你的计划可能很丰富，但是他不一定感觉到快乐与幸福，你知道吗？神的计划，罗斯达真的实现的话，他会有非常大的满足感，并且他有非常高的幸福感，你知道吗？不是因为生活好我就幸福，你生活好不一定幸福的。最重要是说，你的生活是不是与神的计划连在一起？教养的范围很快，这必须要四面皆全。耶稣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长大的时候有四个字形容耶稣长大的四个方面。第一个，耶稣的智慧和圣量，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有没有？四方面的增长。第一，智慧。第二，圣量，圣体。第三，神喜爱他的心。第四，人喜爱他的心。因此呢，我们把这四方面呢，就分四个方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什么呢？第一个是智性 intellect 啊，第二是物性，你的身体是，对不对？物质的身体，对不对？第三呢，灵性，对不对？与神的关系。第四个是个性啊，人家喜不喜欢你，当然很多原因，其实是你的个性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啊，今天形容这个女生吧哈啊，这个女生很美，什么叫美呢啊？通常我们一般来说啊，美她是很美啊。他的外观跟他体态，体态美这样子啊。但是一个人真的美，不单只是体态外观。因此你看见有时候为什么约瑟的这个男生呢哈，有第三者也好，什么搞离婚的也好，你看他的老婆也是非常好看的哈。你看他的外遇差太远了，有没有啊？为什么会选这个不选那个呢？这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单简单都是外观那个美貌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你有体态美，你有智性美，你还有灵性美，你还有个性美，合在一起才是美啊，对不对？一个美人怎么定义啊？美人是当然就是体态外面哈，还有呢你的智性，你的个性，你的灵性。各位，今天我们栽培小孩子也是这样子，不过呢，今天我们都是很多父母都是什么都是要考 SAT 啊，要好的成绩进好的学校啊。我上网去看 SAT， 我的手机呢是可以，我的手机啊，问他问题他可以回答我的，立刻回答我。我问什么问题呢？我说President George W. Bush 的 SAT 多少分，他就会告诉我。我问了四个总统啊，第一个总统副总统，我们What is the SAT score of Al Gore? 他告诉我说1355。我说那个时候是1600分了，现在2400分了，以前是1600分满分了。我问说 What is the SAT score of George W. Bush? 1206分。然后再问说 Obama 几分呢？Obama 是Clinton 啊，没有是 Obama 是1100分。我再问他说 Bill Clinton 几分呢？1032。 我很荣幸的告诉各位，我的女儿都比他们高，但是他们都做总统了，都做副总统了，都是一千零几分，一千一百分，很多中国家庭问的话，哇，什么一千四百、一千五百、一千六百满分，对不对啊？你听见吗？不是我说的，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啊，他们都是一千一百分、一千零几分的人呢，都做了总统了，各位。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能做总统？因为不够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个人的平衡啊，不是单单一方面，你的自信、你的悟性、你的灵性、你的个性合起来，才算是一个四方面的目标，不是单单一方面。我看见很多读书很会、很有高薪职业的很多年轻人，婚姻有问题，个性有问题，灵性有问题，非常不快乐，非常不幸福。因为我们只注重它一方面，一个平衡的发展，你的自信、你的悟性、你的灵性、你的个性，四面同时的成长。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是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孩子的下一代，我们教会的下一代，主啊，这是孩子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但同时也在我们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你所用的工具来塑造他们的。我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愿意我们的下一代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不单只他自己幸福，也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一个器皿。我们在你面前呼求，求你给这个教养的恩典赐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